前边说了，总结一下，就是说，第二品所之一是讲阿赖耶识。前边这呢，就是给小乘啊，因为刚才说了，唯识对谁讲啊？主要对象就是小乘。然后，因为当时学大乘的人很少，哎，那个有一部分学大乘的，然后还有大量的外道。大量的外道，你不要瞧不起这个外道。大量的外道，他为什么能够直接听唯识呢？实际上他善根在那，哎，只是表现为外道。就是说他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小乘根性了，可能是大乘根性。哎，一开始佛刚成佛的时候，小乘是必须找佛。他们是为什么叫声闻乘啊？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成佛这回道。他不知道这个佛还能那个怎么修怎么成，他们也没有发过这个菩提心，哎，没有这个，所以他们就等着那个什么一有佛法了，哎，有佛出来了，他赶紧跑去听佛说法，证阿罗汉果。这是这个佛法里头学佛法呀，这个初级阶段的人是这样。所以那个佛一出世啊，是这个声闻那是最积极的，他们发愿也是。我发愿就是啊，生在有佛的世界，有佛说法的世界，什么这样。大乘人呐，发心广大，所以他那个投胎啊什么，他那个就比较普遍了。就是像就会有这样的，就是，哎，他表现为外道，实际上一开始小乘也都是外道。佛成佛之前没有内道，佛成佛之后他们都是从外道过去的。一开始没有佛法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修外道的，舍利弗啊、目犍连啊。都是领着人在修外道的，所以那个就是这些人啊，实际上都是有大乘根性的，小乘也是有这个回小向大，哎，有这种这个善根的，哎，像那个很多外道有很多到佛那儿，到那个龙树那儿，到这个无着菩萨那儿，也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大乘佛法的，哎，就也就是说，唯识的说的对象就是小乘。中观，学中观的，然后外道这样的人，所以呢，他这个第一部分放的重点就是唯识的重点，就是说有阿赖耶识，哎，这个他放了一个重点。前一半呢，就是引佛说谈阿赖耶识义门，也就是义名，哎，就是佛什么地方说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指的就是阿赖耶识。然后谈阿赖耶识自相、因相、果相。它是什么东西？是记忆，那叫引教证。哎，一般佛教讲道理是两个步骤，先引教证，说这是佛说，我现在讲的是佛说。第二步呢，讲道理理证。哎，现在就是在说道理，就是用道理来成立，必须有阿赖耶识。先说佛说了有阿赖耶识，然后再来用道理。现在道理讲到什么呢？就是说没有阿赖耶识，杂染不成，清净也不成。刚才呢就把这个杂染部分说完了，就是说你没有这个阿赖耶识，连烦恼都起不来。你应该意识一中断，你比如说无梦睡眠，你第二天起来应该是生不起任何烦恼，因为你没有烦恼的种子啊，烦恼不成，业也没有，你也存不起来。生后有你也成立不起来，所以道理很简单，就是这个话的好像绕一点费一点，就是咱们不熟悉。下边该讲清净不成了，就是说杂染不成，清净也不成。清净不成分两大部分，一个是世间清净就不成，第二个是出世间清净不成。先说世间清净不成，云何世间清净不成？为离欲缠贪，为就是这样来说，为离欲缠贪，还没有离开欲界缠，缠是烦恼的另外一个名字。哎，烦恼一听啊，我们现在都用烦恼，然后叫缠，就是缠着你、束缚你、这个障碍你，反正就是给你找麻烦，就是。叫这个烦恼的另一个名字，没有离开欲界烦恼，比如说贪等等这些欲界烦恼的人，未得色缠心者， 还没有得到色界烦恼心的人，这就是指我们现在欲界的都是这样。我们现在欲界众生就是没有离开欲界的烦恼贪等，也没有得到色界的烦恼。色界的烦恼就是那个叫染无善心，没有得到色善心。我们欲界的这些人呢，我们想往上二界，所以呢既以欲缠善心，我们就用欲界烦恼的善心，就是说贪嗔痴不好，我们要去贪去嗔，为离欲缠贪故，为了远离欲界烦恼里的贪嗔痴故，勤修加行。这个欲缠善心跟那个欲缠贪等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欲缠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这都是欲缠贪等。欲缠善心呢，就是他说这个贪嗔不好，我要去贪去嗔，他的这个去贪去嗔呢，他是临时去，实际上就可以叫做定心，他就是修定，我在定中呢不起贪心，不起嗔，不起嗔心，这就叫欲缠善心，就是定心。就以欲界的定心，为了离开欲界的贪故，勤修加行，也就是修定。此欲缠加行心，就是他修这个在欲界修定的这个心，与色缠心，与色界烦恼心，不具生灭故，他们没有在一块生灭故。就是你在欲界修这个上界定修什么，这个都是欲界心，你跟那个色界众生的那个心从来没有俱生灭过，就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上界的那个烦恼心，所以呢这两种心没有一块生灭过，非彼所熏，就是不是上二界色缠心熏的我们现在的种子。所以呢唯彼种子不应道理，就是说你在欲界修行的时候修的，你因为跟色缠心没有俱生灭过，不是他熏的种子，所以你在欲界修的时候说我能熏成上二界的那个心的种子是不成立的。前边谈了一个，就是说那个投胎你没有跟上二界相应的那个投胎心，你不能投胎。然后又说你生到无色界呢，你没有那个上二界的种子，你也生不到无色界。这个地方就是说色界呀，色界心，你在欲界你熏不成色界心，所以呢你欲界熏的种子不可能升起上二界的这个心。就是说你在欲界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话，你应该是修不成这个，修不到上二阶去。你光承认说我就用六十，你修不到上二阶去。又色缠心过去多生，就是说我们虽然以前多次在上二阶待过，但是你那个色缠心的过去多生已经，你肯定你那个，你像转人，一般转人都是什么呢？或者从那个欲界天过来，或者从这个就是下那个下三道过来，这样的话呢都是经过多生，就是说你那个上二界的心已经过去多生，余心间隔已经被很多这个其他的心间隔开了，不应为今定心种子。你原来熏的上二界的那个种子，因为已经被其他心隔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存在了，你也不能为今天升为上二界的那个种子了，为无有故，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了。是故成就色缠定心一切种子，所以呢成就色缠定心，就是说你要想修成这个生在色界烦恼的定心，升起这个心，一切种子一熟时辗转传来为今因缘，必须有一个包含一切种子的一熟果实， 就是说你前头所有的熏习都存在这个识里头，一切种子都在这儿，都在这个一熟果实里头，它呢一直就没断过，辗转传来，就是发展转转这儿转那儿，哎，辗转传来，到现在呢为金印缘，为你今天从欲界升到上二界的因。加行善心为增上缘，你现在呢在欲界，你修上二界的定，你想往上二界，这叫加行善心，就是为升到上二界修这个定心，修定修加行，这叫加行善心。你现在修的这个欲界的加行善心呢是增上缘，哎，是让你接近升到那个上二界的那个境界，是推动它的，推动到你那个升到上二界的时候，就是你前生留下来的那个上二界的那个善心种子，来升起你上二界的身体跟意识。如是一切离欲地中如影当知，这是举的色禅，就是色界，一切离欲地，那上边还有无色界，所以就说无色界也是像这个，像这个道理。如是世间清净，若离一切种子一熟时，理不得成。这就是说，你如果想修到上二界，这叫是世间清净了。如果你没有阿赖耶识，没有存这个种子，你也投胎不了，你也生到那儿也没种子升起你那个身体，哎，就是这样。下边说，云何出世清净不成？这就是重点了啊，这就是重点了，这就是跟我们怎么修行有关系了，开始要认真了啊。云何出世清净不行？就是没有阿赖耶识啊，你也修不成这个出世清净法。首先引佛说，这个佛说应该就是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的这个话，为世尊说，依他言因，即内个别，如理作意，由此为因，正见得生。咱们先学这个佛说的这段话什么意思。这个实际上佛就是在回答或者是在讲，说正见是从哪来的。佛说的很清楚，说依他言因，依靠别人他人说的话的声音，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印度修行也是没有文字，就是口传，所以依他言因，说语言的声音，依他言因，即内个别。还有一项，光听还不行，还要加上内，内是指的你那个听的人的内心，个别是你也依靠不了别人，自个儿想自个儿的，在你的内心，你个别自己在那儿如理作意，就是你听了别人说的话，你还要像他那样的道理来作意，来想，哎，就是听明白他说的道理，你还要按照他那个道理来这个看待面前的事情，来作意。这两条由此为因，由这两条为因，正见得生，人就能生正见。讲一下道理，为什么要依他言因？依他言因，为什么要依他言因？依字不行吗？我们没成过佛，我们没见过佛的境界，我们不知道正见是什么。我们无始以来就在六道轮回里头，我们全是邪见。我们无始以来从来都是把梦里的不认为是梦，就认为是真的。说，你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是梦，你绝对不会想到这是梦，就这么简单。就是没有一个真正见过真实的人来非常有说服力的给你证明，给你说 你绝对不会这个明白过来。所以说呢，梦中人必须要依他，这个他还必须是什么呢？真正醒了的人，真正见过真实的人，他是能够给你说的清清楚楚，非常有说服力，能够说服你，能够回答你的所有问题。必须依，实际上就是必须依佛。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就是有佛的世界很少，大部分都没有佛法。只有有一个佛，有一个就是最后身菩萨，投胎到人间，从兜率天下来投胎到人间，成了佛，世间才会有佛法。然后那个说那么多菩萨干什么，有一个佛在这说法的时候，其他的佛其他的菩萨都来帮助他说法。但是呢，那个第一个说法的人必须是就是真正成佛的人，他才能够圆满地说出佛的正见来，他才知道怎么是最好的说法，怎么是最好的，他才能够就是建立佛法。所以呢，依他言因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听佛说，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见，这就是必须依他言因。那个碰不到佛的，那就永远成不了佛，永远没有这一通道理。依他言因，所以说这个与佛结缘，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个就是，发愿要生在有佛世界，见了佛之后要这个发心供养，要发，就是跟佛结缘。就是这个，就是要这个多生的能够碰到他，多生的能够碰到佛，多生才能够听到佛法。所以正见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能够见到佛，依他言因，没有他路。即内个别如理作意，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就好想到了，就是说你光听不懂，不知道他什么道理，那肯定是不行的。然后知道道理了之后，你不按照他的道理去思维，你也不行。那就是说你必须还要按照他的这个正见去做，你才能够这个真正得到。实际上这个正见得生呢，由此为因正见得生啊，这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你听明白他的道理了，我知道他道理是正见是什么了，这也可以叫正见得生，这是一个低层次的正见得生，就是说我有了正见了，我升起正见了。实际上真正的正见得生是指的限量正见，你比如说佛说五蕴皆空，你啊明白啊，这个五蕴就应该是没有的啊，这个就应该是如梦如幻的，道理懂了，这也叫正见得生，这是一个低层次的。真正的什么叫正见？就是真的见了，真的像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这叫真正的正见得生。所以这个正见得生里头包含两个步骤，两个层次，所以你这两个正见得生都得依什么呢？依他言因跟内个别如理作意，就是你自己要在内心像佛说的道理一样来思维，如理思维，正思维正见，这样正见就生了。下边看这个无着菩萨解释的道理，此他言因如理作意，就是这我说的这个佛的说的话跟我们在自己内心的如理作意，唯熏耳识，唯熏意识，唯两俱熏，就是说你听见他的这个声音， 熏习的，把这个声音熏到耳识里头了，还是熏到意识里头了，还是既熏到耳识也熏到意识里头了呢？你自己在这如理作意，这个如理作意的思维，它留的记忆是熏到哪个里头了呢？若于彼法如理思维，这是讲道理了。就说如果你对这个佛说道理，正在这儿如理思维，正在这想，尔时切不得起。那个时候，尔时啊，甚至都起不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在这儿使劲在这想，别人说话你听不见。为什么呀？就是你在这深入思维的时候啊，耳识不起了，所以别人说话你听不见了。就是说你在这如理思维法义的时候，那个时候耳识它可能都根本就起不来，你这个如理思维的这个记忆怎么可能熏到耳识里头呢？它根本就跟它有可能不共生、不共起、不共生灭。所以呢，你不能靠它熏到耳识里头。意识说那就熏到意识里头吧。意识意为种种散动于识所见，意识也是被这个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识所间隔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无心为没有意识，我们好想象的就是这个无梦睡眠，它就没有意识。被于识所见，被这个非意识的所见开了。若与如理作意相应生时，如果他在我们如理作意的时候，这个意识相应升起了，此闻所熏意识，于彼熏习，久灭过去，定无有体，就是。如果我们如理作意的时候，把这个记忆熏习到意识里头了，意识呢又常常中断，又常常中断，这一中断呢，这个闻所熏意识，就是我听佛说法的时候熏的那个记忆，跟我如理思维的时候那个记忆，所熏的那个意识被间断了，那这个所熏的意识，于彼熏习。与往那个里头熏的那个记忆，这两个东西，久灭过去，没有了。你无梦睡眠的时候，意识也没有了。熏到意识里的种子，熏习就是种子的译名，就是熏习动词，就是熏习的这个动作，名词就可以把所熏习的种子叫做熏习。你熏的那个意识。跟意识里头存的那个种子，都已经久灭过去，定无有体。因为意识被间断了嘛，被中断了。云何复为种子，能生后时如理作意相应之心？你怎么能够还作为种子，去生后时如理作意相应之心？那就是说。你今天听我说法了，你今天这个修这个如理作意，当你睡了一觉之后，你明天还得接着修啊。你无梦睡眠的时候，意识也没了，所熏的种子也没了。你第二天修的时候，你从云何复为种子？你从哪来这个种子，能生后世如理作意相应之心啊？佛说的话你记在哪儿啊？你如理思维，昨天想了半天都没了。又此如理作意相应，是世间心。就是我们现在听佛说法，按照他说的道理如理作意，这个如理作意相应，跟这个如理作意相应。这个相应也说一下啊，这个相应啊，在唯识里头，有时候啊。相应是心所的意名，就是我们升起来的心就叫相应，它跟那个心王相应，所以有时候相应就是指心所。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就说又此如理作义相应，就是跟佛说的那个理相应的作义也可以。理解成说如理作义的那个心，哎，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如理作义的这个心呢，就是世间心，哎，还不是出世间心。什么是出世间心？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是出世间心，真的出这个世间了，那就是出地以上菩萨都是出世间，出世间心。我们现在说，哎，我想的这个不是也是要这个唯有实什么，这不是也是出世间的意思吗？我们是用世间的语言，用世间的心来模拟想象正见，想象出世间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形式上都是世间心，比正见相应是出世心，就是那个跟正见相应的那个心是出世心，就是出地以上菩萨他们是出世心，他跟正见真的跟正见相应，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跟正见相应，它有两个层次。如理作义这个层次呢，就是世间心的跟正见相应，哎，形式上是世间心，这个内容上是出世间义。他现在说的这个比正见相应是出世心呢，就是指的限量正见，就是真的从梦中醒来的出地以上菩萨，这个比正见，那就是那个限量正见，正到了的正见，跟这个正见相应的呀是出世心，曾未有时俱生俱灭，曾就是过去，过去没有一个时间，他们两个是一块生一块灭的，没在一块待过，就是你在这个世间待着的人熏的都是世间心，没有出世间心，哎，这里头说的出世间心都是假安利的，都是用这个世间心用语言假安利的，不是真正的出世间心，假名出世间心，假名正见，哎，在世间没有出世间的人，世间心跟比出世间心，就是出地以上菩萨真正从梦中醒来的那个出世间心，限量的出世间心，这两个从来没有俱生俱灭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证出地是不退的，你证了出地就不是世间心，出地以上菩萨都是出世间心，我们不是没有证出地的都是世间心，这俩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人既是出地菩萨又是世间人又是众生又是凡夫，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他这两种心没有俱生俱灭过。是故此心非彼所熏，所以说呀，世间心不是用出世间心的，哎，既不被熏为彼种子不应道理，既然你在世间的时候没有熏过出世间心，你说我在世间就能升起出世间心是不可能的，不成立。所以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广有六识的话，你那个世间心出世间心他俩根本就不搭劲儿，哎，没在一块待过，你在世间修不成出世间的种子，所以呢你永远不可能证到这个出世间清净，所以出世间清净不成。是故出世清净若离一切种子亦殊过失亦不得成，就是如果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话，你不可能修成出世间的这个果。此中闻熏习摄受彼种子不相应故，为什么呢？这个此中闻熏习 就是我们听闻佛法熏习的这个熏习，这个种子，摄受彼种子，就是在这个里头能够包括听闻佛法所熏习的那个种子是不可能的。道理呢，跟上边讲的那个说杂染不成，世间清净不成，什么都是一样的。这个重要的呢，不是说他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好理解，我们已经都那个能理解了。重要的是佛说的这句话。有人说这个话也是很有道理啊，也觉得对。你要深刻的理解，坚定的理解，理解的好的话呀，你自己就能识别很多不符合佛说的乱七八糟的说法，呵呵，你就能识别了。慢慢学，这就要分清楚什么呀，什么是佛在印度原典里头说的话，什么是流行的话，你慢慢来学，你会这个要分清楚，不要混在一起，一定要依佛说来这个讲这些道理，你就会得到正见，你就会就是跟邪见得到正见啊，你自然跟邪见不相应，再有邪见出来的时候，你一看你就不接受，这个好处非常大。下边还接着来啊。复次，云何一切种子亦属果实，为杂染因，复为出世能对治彼净心种子。说现在复次，就是说咱们又讲一个次，就是下来我们再讲一个道理，为什么一切种子亦属果实，就是我们这个阿赖耶识，为杂染因。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啊，熏的都是杂染心，这个生起来的也都是杂染。为什么它是生杂染的因？复为又能成为出世能对治彼净心种子。哎，这个杂染因呐、啊，这个我们说一下啊。这个阿赖耶识的定义啊，在前边没强调过，阿赖耶识是一切染污种子、一切杂染种子的总名。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就是贪嗔痴什么，我们这些不学佛法的人，所有熏的都是阿赖耶识，都是杂染，没有正见，没有清净。这是阿赖耶识的那个本质。所以说一切种子亦属果实为杂染，它就会生起杂染。说既然是这么一个东西，它怎么又能成为出世能对治彼，就是又成为能对治彼，能对治彼就是指的阿赖耶识，又能成为对治阿赖耶识的净心种子，这是提出来问题。下边还接着提，又提一个问题，出世心昔未曾习故，就是出世间心醒来了是什么境界，昔过去未曾习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熏习过，从来没有熟，也不熟悉，就是出世心我们从来没有，出世心昔未曾习过，过去从来没有习，就是熏习啊，这个见过呀，反正就是打过交道吧。彼熏习决定应无，你既然出世心没升起过，你一定不会留下记忆，你绝对不会说我留下了初地以上菩萨的这个梦中醒来的那个境界的记忆。彼熏习决定应无，你决定没有从梦中醒来的初世间心的记忆，就说的这么决定。因为什么呢？初地是不退的，你醒了是不会再去做梦的，你只要你说你在梦中，那就是没醒过。你看这个话说的非常非常确切，既无熏习，从何种生？ 既然没有出世间心的熏习，那我们那个正出地的第一个出世心从什么种子升起？这个是很多人问的，哎，我从来没想过，所以没有醒了的那个种子。那我醒的时候，我见那个境界，那个种子从哪来？这个困惑很多人，而且有很多人给出错误的回答。现在我们来看阿毗达摩大乘经的回答是什么？是故应答，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佛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确切地告诉你说，你那个出世间种子，就是说你正出地的那个清净心的种子从哪来的？就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什么叫最清净法界？佛是最清净法界，那个菩萨只能叫清净法界，就是他没有梦了，但是他那个贪嗔痴的种子还在，他那个正见啊，不是最正的正见，不是最圆满的正见，他还受那个贪嗔痴的那些种子的这个拖累，哎，所以他观察世界还不能观察到无限，他度众生的能力也不是像佛那样，是这个法力无边不受限制的，他能力还小，哎，他不叫最清净法界，初地以上都叫清净法界。只有到佛正道完全圆满的时候才叫最清净法界，所以最清净法界是指的佛的境界，等流就是平等流出，佛给我们说法，给我们来一个化身给我们说法，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化身佛入了我们的梦了，哎，我们能看见的了，他给我们说法，他是怎么说的呀？就是从他正道的那个最清净法界啊，平等流出，他没有比量的，他不加思索的，没有比量，都是限量制，佛菩萨都是限量制，他就平等流出，就是他见了什么就平等流出。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凡夫啊，跟他的因缘，你跟他的因缘能够见到化身佛了，哎，这个见到的化身佛是在哪？是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用你的色声香味触法升起的化身的影像，然后根据你跟佛的因缘，你能够听到他说什么法，能够理解，都是你自己心的事儿。佛那是完全平等流出的，就是佛那说法是因为他那儿那个圆满嘛，他那是不变的不动的，哎，所以呢平等流出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佛那是完全是佛法境界，是这个佛的最清净法界，你看到的呢是根据你跟佛相应的程度显现出来的佛的那个一部分意思，这是最清净法界等流，就根据这个最清净法界的这个等流的这个佛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佛的这个相应程度，跟佛的因缘，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从最清净法界等流出来的记录的那个文字，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你比如说这个佛经、金刚经、心经，哎，这是什么呢？佛当时就是用语音说的，哎，观音菩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给我们留下文字，龙树菩萨给我们，哎，玄奘法师再给翻译过来。我们现在就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出来的记录的这个文字，正闻熏习，正是正确的听闻，听闻会有不正确的听闻， 就跟我说的那个地摊儿，我一看，解金刚经是什么呀？是道士解金刚经，说这一句是讲的内丹，那一句是讲的外丹，什么？哎，他那个就是解释的一套理论体系，哎，这个呢，他也是熏习，但是呢，他不是正文熏习，他是不正确的文，哎，他给这个误解歪解了，哎，那样来文，这叫。正文熏习就是要正确的听闻，然后呢熏习下记忆，熏习种子所生，生什么呢？生你那个正初地以上的初世间心。我再说一下这意思啊，说初世间心我们从来没有，那个熏习是绝对没有，我们绝对没有初世间心的种子。那我们正初地的时候，那个初世间心的种子从哪来？佛说了，就是从现在最清净法界等流出来的正法，你能够正确的听闻你熏习的种子，它就能生你初地以上菩萨，升起初地以上菩萨心的心就能生。然后这个我这多说一句啊，因为这个问题很多，有的人就反驳了，说这都没有道理啊，你没有那个种，你在这个叫欲界世间熏习的种子就能升起初世间心，没有道理啊。我告诉你那个秘密在什么地方，所以学佛法你得多学，然后还要轮回贯通。我们并不是啊要熏出一个初世间的种子来，然后生初世间心。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这个熏这个东西，我们是现在是要去障碍，你记住，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去障碍，是我们本来啊就有像佛一样能够看到叫正遍知的这个能力，我们是有的。说那我为什么看不到啊？不是我们没有那个心，没有佛的智慧，而是你有佛的智慧呢，你不用，你去向相反的方向追求。什么相反方向呢？就是你拿假的当真的，你把梦当真的，你在梦里头使劲追求。方向错了，你当然追求不到成佛的境界。方向错了，你在给自己制造障碍，你在给自己制造梦。你的梦一升起，结果呢，颜色升起了，挡住了你的眼睛；声音升起了，挡住了你的耳朵。哎，什么耳鼻舌身那个感觉升起了，挡住了你的感觉，使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创造的这些假的不存在的梦，如梦如幻的这些感觉，只能感觉到这个，结果真的你就感觉不到了。我们佛给我们讲的佛法是什么呀？不是让我们建立东西，而是让我们破坏去东西，告诉你说这五蕴没有，它如梦如幻，根本就没有，你把它去掉，不要追求色声香味触法，哎，是让你去东西，去到正初地的时候是什么呀？你把面前的这个颜色就好像一座墙一样挡着，你看不到真实。你拆到那个正初地的时候，是这个颜色的墙突然倒塌了，一无所有了，去掉了，真实境界是自然现前的。所以佛法不是让你建立东西，不是让你在这建立初世间新的种子，建立初世间弄了一大堆，最后他盖起一个高楼来，不是，是让你拆东西，是让你去东西，是让你捡东西。哎， 你把障碍，五蕴这个障碍全部消除的时候，你自然就能见真实。你本来就有能见真实的，你还是这个六十八十嘛，还是这颗心嘛，他就能见真实。实际上现在呢，我们是能触到真实的，我们众生心是相合的，我们跟佛菩萨的心也是重叠的，我们是能够触到真实的。我们的现在升起的这个假象啊，就是我们触到真实的时候，由于我们的邪见升起了一个邪见的妄想。本来外边我们触的都是众生心，由于这个众生心里头啊也都是邪见，众生心里头也是有人有我有山河大地有法啊，结果邪见跟邪见一相应，我们习惯的又升起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这都是真的啊，我又要吃又要穿，在这里头忙活。我们心是有认识真实的能力的，但是呢我们把它用歪了，用错了，方向用颠倒了。所以心经说我们是颠倒梦想，方向搞错了，向外求不向内求，以为梦以假为真，以梦为真。所以呢你就从最清净法界等流的这个正法，你去正确的听闻熏习这些种子，它就可以给你把这些五蕴的障碍一点一点的破坏掉，到最后让这个障碍全部消失，你的心就变成出世间心了。说出世间心的内容是什么呀？说那时候我五蕴不升起了，那时候我心升起现行的那个种子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念的心经，就是我们学习的全部佛法，那个时候升起的就是这个。说没有五蕴了，我们升起什么呀？升起的就是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只不过是限量正道，限量正道了。然后呢说那初地以上我们接那还有什么事儿啊？还学心经，还学金刚经。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大量的种子在拖累我们，使我们这个就是达不到圆满境界，看不圆，看不真，看不清。虽然是见的是真实境界，初地菩萨不是只能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吗？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种子清净种子少，染污种子多，限制了他的能力。我们要在一到十地呢继续熏习正见，来转换这个染污种子，到后边你把全部种子都转染成净了，都转成佛法了，都是五蕴皆空的种子了，那你就成佛了吗？所以正见包括你正道的正见从哪儿来，就是从听闻佛法正闻熏习的种子所生。到最后你成佛的法身是什么法身呢？就是你三大阿僧祇劫里头熏习的全部佛法，没有不是佛法的东西了，不是佛法的东西都被你对峙掉了，换掉了，转染成净了。所以叫正见从哪来啊？就从这个正闻熏习所生。后边还要详细的讲佛的法身从哪来啊，就从正闻熏习所生。正闻熏习种子就叫做法身种子，你的法身就是从这个一点点学佛法来的。所以你看现在正闻熏习多么重要， 你现在学的不是正文讯息，你是错误的解释哈、啊，你以后必须得改的。你学不到正文，你挣不到那个真正境界呀。你在这儿还在这儿熏说五蕴有，没有这个永远不变的五蕴，你还在熏，那不管用啊。他因为那个他帮你从梦中醒不来，他照不见五蕴皆空，哎。但是说，是不是要经过那个阶段呢？必须经过那个阶段。谁在一开始刚碰到佛法，立刻就是这个明白佛说的意思，立刻就是正见，不可能的。那要跟佛结缘，要经过很多的这个磨难、分析、这个探索、比较，哎，吃苦，最后才认识到啊，原来这个是正见，这个是邪见，才一步一步的求道，非常难的。你看，这都是重点了。从这往后，刚才前边说那个重点的时候，就是那一句话，就是佛说的那个依他言因，即内个别如理作意，哎，由此为因正见得生。这是《阿毗达摩经》里头这个佛说的话，这是依据。就用这些正见，你一步一步的把你的这个，就是把佛的意思理解对，把正见建立起来。你看这一小段又是给你加强了这个，就是说，哎，解决你的疑问，哎，出世间心从来没有，彼熏习决定应无，那我那个出世间心从什么种子生啊？就从我们现在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哎，这个《摄大乘论》再强调一遍，《摄大乘论》是无着菩萨解释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摄大乘品，你听他这个名字就知道，摄大乘品一定是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的核心的一品。摄大乘嘛，他把大乘的理论给这个浓缩，哎，摄就是拎起来，哎，提起来，把它的纲提出来。然后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无着菩萨是三地菩萨，他是证了那个真实境界的，他本身就是圣者，他就见到真实的人，哎，所以他的说的话又是圣言量。圣者来解释，就是清净法界的人来解释最清净法界的法，他所解释的是最清净法界等流的，他这个解释的也是圣言量。所以呢，你就要相信说摄大乘论这是真正的正见，哎，就依佛说，依他的道理，你这熏习的一定是正确的。你看这个话都是说的很这个很确切的啊，没有丝毫含糊的。好，接着来一点，下边说此闻熏习，就是你这个听闻佛法的熏习，唯是阿赖耶识自性，它是阿赖耶识的自体自身吗？算阿赖耶识吗？就是唯非阿赖耶识自性，还是不是阿赖耶识的自性？刚才说了，阿赖耶识是所有染污种子的总名，那现在熏的是清净种子，那它算是阿赖耶识啊，还是不算阿赖耶识啊？若是阿赖耶识自性，如果是阿赖耶识自性的话，云何是彼对治种子？这就又把那个刚才那一段的第一个问题又提出来了。刚才是提出来两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回答，只是给了一个总的回答，就是说你正闻熏习就能解决这一切问题，下边又具体的来这个讨论，说如果我们正闻熏习的种子是阿赖耶识的本身，就算阿赖耶识自性的话，那怎么又会是彼对治种子？彼就是指阿赖耶识，就是它的对治种子，就又能消灭阿赖耶识。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学习佛法，佛法里头都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呀？贪不对，嗔不对，痴不对，五蕴没有，哎，十八界没有，都是去那个阿赖耶识这些东西的，哎，就是比对峙种子，跟他对着干的。说呢，阿赖耶识自己，如果他自己怎么跟自己对着干呢？自己怎么可能跟自己对着干呢？这提出一个问题。若非阿赖耶识自性，如果不是阿赖耶识，不算是阿赖耶识自己的东西的话，此闻熏习种子所依云何可见？就是这个正闻熏习的种子啊，它所依的地方云何可见？我到哪儿去找？我怎么能看见？也就是我怎么找到它的所依？就是正闻熏习的种子熏到哪儿？它如果不算阿赖耶识的话，熏到哪儿？咱们看他的回答啊。乃至证得诸佛菩提，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不是发菩提心了，我们正在学佛哈，从我们发菩提心一直到证得诸佛菩提，一直证到一切佛的菩提，我们证到就成佛的时候证的那个菩提啊，是所有的佛证的是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的，都是那个最圆满的，哎，一直到我们证得诸佛菩提，此闻熏习，所有在你在成佛之前一刹那，一直从我们发菩提心第一刹那，所有的熏习啊，此正闻熏习，随在一种所依转处，它一直跟在一种啊所依的转处，就是它在一个熏习的地方，一个所依的地方。说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既在一书时中，与彼和合俱转，就存在阿赖耶识里头，跟阿赖耶识呢和合俱转，跟他在一块儿转。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幻种子的意思。我们阿赖耶识我们不是说了吗？阿赖耶识是一个大球体，哎，你老熏染污的就是染污的幻染污的。哎，你现在听到正见了，熏了一点清净的，你升起的时候是染污种子。哎，一听别人说法，听到正见的声音了，熏回去正见的记忆了，成清净种子了。熏了一个五蕴皆空的话，成清净种子了。你熏，这就把原来那个染污种子的地方换成了清净种子。阿赖耶识那个大小，它咱们可以这么说啊，阿赖耶识大小是不变的。你又熏了一句清净种子，哎，升起染污种子，结果呢碰到清净现行，听到原来你没听过佛说法，现在你听到佛说法了，一听他的声音又留下记忆了，又把这儿的种原来染污种子的地方换成清净种子。他是不是阿赖耶识自性啊？不是。因为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总名，它不属于阿赖耶识的，这个不算阿赖耶识的部下。但是呢，它放在记在阿赖耶识当中，跟它一块转，就好像说里头有了这个特务了，打入敌人内部了，哎，里头不是都是敌人了，里头有朋友了。知道这个清净种子熏到哪了吗？就是把阿赖耶识种子一点点换，这么换来的。我们说不用换太多，换到一定程度，那个量不用太大。还是那个比喻，阿赖耶识大海，大部分是没现行的，只有表层的水是现行的。你那个熏习的清净种子啊，把表层的这个升起表层的这个一万个种子，你把它包围住一个，让它跟9999个联系不起来，梦就五蕴就皆空了，梦就中断，你这个染污的现行就没有了，然后就进入初地，就开始对峙大海没有现行的那些种子。所以1到10地要用2大阿僧祇劫， 你那个发菩提心到正初地只要一大阿僧祇时，那个要用比它费多一倍的时间。你要注意，你的这个凡夫的能力才多差呀、啊！你用这个比量思维，到初地以上菩萨是限量，那个熏习力量多大呀、啊？熏习力量那么大，还要两大阿僧祇劫，你可见这个十地里头要对峙的这个种子，跟你那个初地以前要对峙的种子这个比例。我们现在等于是在这一铁锹一镢头在这儿手工劳动在挖，你说你能干多少活？那个佛菩萨那个是限量制，你想那跟你那个效率高多少倍？哎，可见我们在正初地之前要对的种子的数量啊，比例是非常小的。你看现在这个话你都能理解了吧？哎，就是说我们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包括十地菩萨，我们正闻熏习的种子啊，都是放在阿赖耶识里头的，就是幻种子，哎，就跟阿赖耶识一块转，他呢就能对治阿赖耶识，就最后让阿赖耶识那个执照的那个梦就不升起，最后经过实地，他就能把整个阿赖耶识全部消灭光，全部转成清净种子，变成了佛的大圆精智，根本就不叫阿赖耶识。阿赖耶是藏的意思，就没有藏识了，就变成叫无垢识。好，咱们再下边两句话就好办了。犹如水乳，这儿就是容易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们中国人用的这个水乳交融，跟这个印度人用这个水乳的这个意义啊，正相反。中国人说水乳交融是指的呀，能够完全融合分不开，啊，融会贯通就成一体了。这是我们说水乳交融，在印度说犹如水乳啊，是什么意思啊？是说你把乳倒到水里头啊，水还是水，乳还是乳，它俩是不相混的。后边还会谈到，就是。他说怎么知道呢？鹅，他说鹅王就是鹅里头那个厉害的鹅，你把那个乳倒到水里头哈，鹅王他能什么呀？他能把那个就是水乳吞进去之后哈，把乳喝掉，把水吐出来。哎，所以他就证明什么呀？就是说水乳你看着是在一块儿了，其实乳是乳，水是水，它俩是没有相混的。这个地方你就理解它什么叫犹如水乳，就是说我们换到阿赖耶识里的清净种子，跟阿赖耶识原有的染污种子，它们就像水乳一样，清净的是清净，染污的是染污，两个是这个对着干的，但是呢它也能放在一块儿。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文化背景不同，你那个有时候理解就，他是这个意思。最后一句，然非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正闻熏习进去的这个清净种子啊，它虽然像水乳一样，表面上好像都放在一块了，在一块聚转，合合聚转，但是它不是阿赖耶识。清净种子它不属于阿赖耶识，它不叫阿赖耶识，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比对峙种子性故，因为是阿赖耶识对峙，你也可以我们说这个把这个动词提到前头来，那个因为梵文动词是后置的，是对峙阿赖耶识的种子的性质，这个清净种子的性质跟那个阿赖耶识的染污种子的性质不同，它是跟它对着干的，它是要消灭它的，那是派进去的特工，派进去的特务，最后就把这个阿赖耶识给就消灭了。上一段咱们因为这是重点，咱们重复一下啊。上边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初世间心没有，我们 正出地的时候，那个种子是从哪儿来的？这里有非常清楚的回答，就是就从最清净法界等流的这个正法，我们正确的听闻佛法熏习的种子，就能升起出世间心。道理好像这个表面上好像说不通，别扭一点。你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就是我们实际上呢，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哎，我们就好像说那个每个鸡蛋它都有鸡性，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个鸡蛋都有鸡性，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鸡蛋里头啊，它具有能够成为一只这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鸡的全部能力，哎，但是呢，它现在囿于这个蛋壳，把它箍在里头，它显现不出来。我们呢也是，华严经跟你说的清楚的很，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你有这个能认识真实的心，只是你用错了，哎，你拿假当真，拿梦当真，你在那个错误的方向上下功夫，越来给自己越制造障碍，离那个就是认识到真实越来越远。我们修道，不是建设一个东西，而是破坏你的障碍，破坏你原来搞错了。实际上你建立起东西来了没有？你说你建立起什么六道轮回来了吗？没有，就是你自己认为有六道轮回，你认为你建立起六道轮回来了，就是有你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你错误的想法，就是有一个邪见。说白了，就是你的邪见阻碍了你见到真实。你比如说，最邪见就是你认为你面前就是真实，那当然你不会再去说我把面前空掉，我再去见的真实，真实只有一个嘛。实际上你并没有建立起一堵墙来。说颜色，我刚才说颜色是一堵墙，挡住了眼睛。你建立起颜色了，颜色不是真实的存在，颜色就是在你面前升起的一个梦境，一个妄想。没有，世界上没有颜色，只是你认为有颜色这个邪见升起来的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有什么呀？我们有的就是一个邪见。你修行是干什么呀？就是转变这个邪见，把它转变成正见。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就是一个邪见，一个正见。我们的修行就是把邪见转成正见，就这么简单。修行多么简单，呵呵，这就是修行的核心。大家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个道理啊，越学得明白啊，实际上心里头越轻松，哎，并没有那么多这个，你想象好像修行多么复杂，我要这个，你看吧，现在人们修行的非常苦，费多大劲，但是呢，它不一定正确，不一定这个劲儿费的不一定值得。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知道正见是什么，没有正见。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